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以及唐金玲等人最近连番遭到中国政府刑拘。蒲志强是因为参加5月3号的私人六四研讨会，唐金玲认为自己是因为推动六四静思节、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所以遭到刑拘。中国维权律师受到打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法治社会的前景是否越来越暗淡呢？而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打压律师？中国司法如果无法独立，谁来保障老百姓的权益？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是在演播室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你好，欢迎您。
好。
另外一位呢，为您介绍的是中国法律学者，同时也是知名的维权律师滕彪。滕彪先生是在香港通过 Skype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滕彪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另外呢，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呢也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欢迎您拨打。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打00801148940，一起来探讨蒲志强等维权律师被抓捕以及中国法治社会的前途。
是的，那么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蒲志强的代理律师张思智律师为我们来分析最新的案情发展。张律师您好。
你好。
您好，张律师，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现在案情最新的发展的情况？我们知道说，在这个6月9号的时候，公安局他也曾经驳回了这个变更强制措施，他说认为对蒲志强采取候审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所以说呢不给他这个变更强制措施。您认为说这样的理由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那么现在案情接下来该怎么会发展呢？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理由是抽象的，并不具体，因为应当说明他的社会危险性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样才可以。比如说，我说你是个坏人，但是并不说你为什么坏，你怎么坏，那不行。所以因此我们认为控方的理由很抽象，不太合乎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为此我们还要继续提出申请。
是，那我们知道说您在前几天也曾经见过蒲志强，您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吗？他在狱中可好？那么其他的家人朋友是不是能够探望他呢？
其他的人不能够去探望他，他现在在狱中精神状态还好，身体状况不太理想。
是，那另外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您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在四人帮审判当中的表现啊，那现在其实您也已经87岁了，是什么让您有这个动力继续愿意出来为中国法律奋斗，而且愿意担任蒲志强的代理律师呢？
蒲志强是我的好朋友，我是接受他的委托而出来办他这个案件的。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律师的体制其实建立有很多年轻的律师，但是还是您必须亲自出征啊，您心中有何感触？
我们的年轻律师当然有资格来出庭为蒲志强进行辩护，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我们的规定，当事人只可以委托两个律师，而蒲志强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现在委托了我，所以只有我出来了。
是，那我们看到蒲志强这个案子之后呢，最近有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被抓捕，那么对于其他的在中国境内的维权律师会不会造成寒蝉效应？
这个我不能做出判断，因为我对于那些律师被抓捕的理由我并不清楚。
是的，那您对于中国未来的司法前途，整体的司法前途，在现在有这么多维权律师受到打压的情况之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并不乐观。
您不乐观的态度理由在哪里？
我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维权方面在不断的退步。
所以您对中国未来的司法需要做改革，您觉得还继续需要来推动吗？
当然需要改革。
是的，好的，那谢谢张思智律师接受我们的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们也期待蒲志强的案子能够早日的获得圆满的解决，谢谢张律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谢谢你们的关心。
是的，谢谢您，请您加油。接下来我们要请韩连朝还有这个滕彪一起来讨论朴志强还有唐金玲的案子，还有中国的法治社会。完成。
好的。首先我问一下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我们刚刚听到张世芝律师的回答，他非常精简啊，但是呢也是非常的扼要。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朴志强因为5月3号参加一个私人的集会哈、啊，就被遭到这样的一个下场，而且罪名说是滋事哈，这个群事滋事什么窃取公民信息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同时呢，他过去以他的经历来讲，他代理过很多非常敏感的案子，
对
不对？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呐、啊，被问话啦，或者甚至短暂的刑拘，大家都觉得捏把汗，但是都还是可以全身而退啊。这一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被正式的逮捕？
呀，我觉得这个朴志强是一个中国维权律师的领军人物。那么过去那么多年，他已经做了很多的维权方面的工作。这次呢，抓捕他呢，是以64起因来抓捕他的。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打压这个在公共领域这些有影响力的这个人物所做出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的这个一部分。那么他就是要打击所谓的这些大 V， 因为他感觉到他主观啊意识到主观认为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控制，可能会危及到他这个一党专制，所以呢他要想法的呢扭转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失控的这个局面，他所谓认为的这个局面。所以在去年5月份以来就一直采取了一系列打压这个所谓大 V 的这种行动。那这个行动呢，我觉得是一个次序的，那对朴志强的抓捕呢也是他的一部分。朴志强过去呢，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去年就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评为这个所谓2013年年度的法治人物，那在中国这个法律界是非常有影响的，一直的也是为中国的这个弱势群体在呐喊，在这个支援支持，同时呢挑战了这个所谓公权的这个滥权枉法的这些一个种种这些做法，在中国法治建设上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这样劳教体制的这个劳教体制的废除，我觉得它是功不可没的。就基于这种原因呢，我讲它一定是中共打压的一个重点的对象。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这个香港的滕彪律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起诉他的罪名是寻衅滋事，还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您认为这些罪名合理吗？而且最近许多的维权人士被抓捕也都是用这两个罪名哦。这两个罪名是不是这个解释的范围太大了一点，滕彪先生？
对，显然这两个罪名是不成立的。寻衅滋事和这个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这个朴志强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律师，他不可能犯这种违法犯罪的错误。那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口袋罪了，从97年之前的这个流氓罪，一个更大的口袋罪，这个脱胎而来。现在用这个罪名来对付维权律师、维权人士非常多，还有其他常用的像这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等等，这些非政治性的罪名来对付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这些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是，那滕彪先生，我再继续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唐金玲也是用同样的罪名被刑拘超过30天了、哦。那您知道说他目前他的状况怎么样？他背后被真正逮捕的原因是什么？
和朴志强一样，唐金玲也是维权律师当中非常活跃、非常重要的一位。到目前，他在看守所的情况我们了解也很有限，他的身体状况也很不好。我想无论对朴志强还是对唐金玲，我觉得不是一件事情。而是算总账的时候，就是现在感觉当局他和以前的这个做法不太一样了，他现在就是要算总账。朴志强从90年代中期以后做律师，就是有代理了很多人权案件、敏感案件，而且每年都要公开纪念六四， 还有包括废除劳教等等，公开举报周永康等等，他要把这些都算在一起。那唐金玲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多，包括长期的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这个公民赎回选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也非常有影响。那当局就是非常害怕这些在民间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所以对他们两个的这个逮捕，以及对其他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逮捕，是整个的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镇压的一部分。
是，谢谢滕彪律师。那林朝兄您有补充？
对，我就想对刚才滕彪的那个前面提到他的两项罪名的那个起诉啊，我觉得这个罪名实际上都是莫须有的，完全是莫须有的。那么即使我们不要谈中共这些法律是不是恶法，那么就是按照他们自己法律来解释，我觉得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从这个刑事滋事罪和这个
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他这个刑事滋事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有一个主观客观的这个两个要件。主观要件就是说他要寻求刺激，这个发泄这个情绪，然后呢逞强耍蛮，
对，
所谓的无事生非。这些人朴智强根本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要去无事生非，对不对？
对。
那从客观的要件上来讲，刑法293条规定得很清楚，那你必须是这个辱骂殴打，这个驱赶，这个或者是这个抢夺人家的财产，或者在公共场所来起哄闹事。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客观要件上和主观要件上都不成立。那么这个在所谓的唯一一个能够挂得上一点钩的，就是说他们把这六四研讨会的这个照片放在网络上面了。这个网络就是说本身可能也不是他放上去的照片，但是是不是起了破坏起哄闹事的这个作用，是不是破坏了社会秩序，按照两高后来的解释，就是对这个徇私滋事的这个罪名的扩大性解释，一个是你要是故意的造谣，是吧，然后呢你要是这个故意的这个威慑，在网络上面威胁或者是这个诽谤其他人，这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些事实。所以就是按照他们自己法律来解释，这些罪名也是莫须有的。那么这个个人的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也是一样的，他的工商材料、工商这个注册信息，任何人都是公布于众的，都可以去寻就搜寻。作为一个律师，这是他的工作的职责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每一个项目都是这个莫须有的这个罪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且不只是这个罪名本身啊，他在执法方面可能也不一定是公平的，因为你刚刚说到寻衅滋事罪，例如说他上街打闹的话，我们想到每一次这个因为这个钓鱼岛事件，多少人上街打砸这个所谓的日本的产品，或者是游行，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暴动的情况出现，这些人都没事。
对，这个是典型的所谓的这个选择性执法，这是中共这个目前的这个执政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择性执法，把政治问题呢把它技术化、法律化，然后呢选择性的执法，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其实这也就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就是法治社会啊，因为法治社会你是不能够容许这样子以一个随意解释法律、随意破坏法律的方式来进行的，你这样其实是在破坏法治社会的。那在中国现在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让法治社会没有办法建立？
我觉得中共从来都是把这个法治当作自己的一个这个执政的这个统治维持一党专制的工具，他不是真正的要走这个法治这条路。如果说是有这个意愿呢，那是在文化革命以后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么中共党内呢的确有一批人，包括像彭真啊、这胡耀邦啊，这些这个想把中国的逐渐纳入法治的轨道，用宪法来保证每个人的这公民的权利。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受害的也是他共产党内很体制内的很多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那么现在这个一方面，我觉得中共，我们最近知道中共这个六省市这司法改革的这个方案已经提出来了，他一方面呢就是说想走这个所谓的独立司法这条路，当然不完全是独立司法，就是说做一些改革。这个改革的前提呢，实际上要他也是想在纯法律问题上面可能尽量的保证这个司法的公正，采取一系列做法，把比如说把法官和公务员制度分开出来，
把这个审以下的法院把它财钱船权把它分开起来，由一个纵向的直接管理，而不是由地方的这个横向的管理。那么这样呢，可能会减少一些滥权的这个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强调党必须管理这些法治干部。如果是党管法律干部，那法治司法不可能独立。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还是一个所谓的改善党领导，来加强党领导，保证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就是这样一个
基本上还是党纪高于国法，
是基本上还是人治不是法治，人法治是一个虚拟。
这个其实不是在鼓励贪腐吗？因为我没办法信任法律，人民或是说我今天不管是经商的人或是其他的外企，他没有办法信任这个法律能够确切的被执行，能够公平的被执行，那于是我就一定要透过党，那我可能就要透过贿赂的方式，我要透过私人关系的方式才能够进行或不只是进行对我有利的事情，甚至是保护我自己。那这不是变相的在鼓励这样腐败或者是这种走后门的情况吗？
对，我觉得中共现在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他知道这个腐败现在是一个制度性腐败，全社会的腐败，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他也需要加强司法方面的这个力度，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个党对司法的这些领导，怕这个司法变成一个独立的这个党外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对他的这个党的统治这个构成一个威胁，所以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法治上，你这个反腐不走法治这条路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讲到这个矛盾状态啊，我现在也想要请教这个滕彪律师。滕律师，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的工作呢是执行这有一个严格的这个标准哈，跟规则来进行。那么有志于这个从事法律跟司法有这样的这个信念的这些律师，比方说像朴志强啊什么，还有其他的律师唐金玲等等，还有更多的律师哈，遭到了打压。那么从这个律师的观点来讲，这些人他们受到的这种对待哈，是不是使这个从事律师行业的这些不管是年轻人或现在从事律师行业的这些人的心生警惕，而也在一种矛盾的状态呢？我到底是不是要勇敢的来执行我自己的理念呢？还是说我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做一点退缩吧？
对，
你怎么看？
对，其实我也想再问一下，就是林涛兄，您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滕彪律师自己本身也就是因为从事维权活动而丧失了律师的资格啊，他没有发律师证给他，那所以说这会不会对这个中国现在的维权律师造成一个寒蝉效应？
我们是不是先请滕彪律师来回答他的看法？
然后律师刚断线了。
哦，断线哦、啊。好的，那韩先生。
对，我觉得现在中共是把中国这个维权律师当作社会的毒瘤来对待的。他认为他们呢，这个造成了这个社会制度的混乱，就是威胁了中共的这个一党执政。所以呢，这次打击的这个重点的这个对象啊，都是以维权律师为主，因为律师这些维权律师是在中国维权的第一线，在这个受害者和公权力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疏通的一个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他们认为好像对他的这个一党专制要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对他们进行打压，这样肯定，我觉得这个会对形成一个那个晋升的效应。那么很多的这个维权律师已经纷纷出走，从这个今年以来，可能更早一点，从这个茉莉花革命开始就已经往外出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更多的出走。那很多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死磕派律师也开始在慢慢的这个
担心
对提心到吊胆，这个人人自危，就是尽量的不跨越共产党设置的这个框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中国法治的建设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是，我想请问，因为你在美国是职业律师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实在美国律师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但是又认为说律师其实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你面对公权力，很多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的这个 case 其实是公民对抗政府的。
是，
那所以在美国情况之下，是说美国的法治社会的情况之下，律师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律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呢，从建国以来，就说参加建国的很多人都是律师，那么差不多30%-30几个人吧，就是这个签署这个的独立宣言的，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很多都是律师，因为这个律师通过法律来 来保障一个社会的公正，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渠道，也是这个执政的合法的一个主要来源。一个单一的法律制度，一个在宪法之下的一个单一的法律制度，那么有一定的这个预见性，就人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呢又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人，你只要触犯法律，那么法律照样同样的追究，不是这种选择性执法，就法律的一致性还有法律的稳定性。就美国的这个宪法200多年一直没有变化，那中国的这个宪法已经变了4-5次了，是吧？这样的这个法律的不稳定性都会造成这个你这个执政合法性啊失去这个合法性。
好的呀，讲到这个跟美国法律律师的这个情况的对照哈，回到了讲中国的这个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啊，最近纷纷遭到打压，而且呢中国政府这个对维权律师的出手，我想下面请滕彪先生，滕先生您看一看哈，以您过去做律师的经验，看到现在中国这个维权律师遭到的这个遭遇的境况哈，您觉得这个中国这样子干嘛一定要对现在律师们出手哈，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特别是对律师们他们的思虑来讲，
现在已经不是杀鸡儆猴了，现在是鸡跟猴都一起杀了。
对，
原来我们做人权律师呢，就是会一直遭遇到各种麻烦，像以我个人为例，就是被停课、被吊销律师证，后来被绑架、被关押，然后受到酷刑，从2003年到现在呢，也有一批律师被判刑，像高志胜啊，朱宇彪啊等等很多，那现在在监狱里边，就除了高志胜、许志勇、丁家喜，还有胡志强、曲振红、常波阳、唐金玲、吉来松等等，我觉得这是当局对整个民间社会打压的一个重要的一步骤，因为在过去10年来，维权律师在推动整个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当局从他们的逻辑，从他们一贯的思维方法，他们认为如果不对现在的这些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进行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压的话，那这个民间社会成长壮大的这个趋势就无法遏制啊，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所以这个可能是深层次的原因。
是，那滕彪律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我们最近看到，除了说抓捕这些维权律师之外，还出台了一个新的所谓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的草案哦，里头说，律师如果透过互联网等媒介发表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案件的言论，最重会被取消会员资格。那么这两天您因为人在香港，您也知道这个香港发表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也是直接把香港的司法人员当作治港人员的这个政府人一部分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独立的一个人员。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北京当局的脑海或者他们的思维里面，是不是司法本身就是不独立的，那么法院就是共产党开的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老百姓要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中国虽然宪法上说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实际上法院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它通过政法委等等来控制整个的这个司法体系。那作为我们人权律师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公检法或者政府的一些违反程序、违反法律的东西给通过网络、通过媒体曝光。那这个律师协会它就是针对这一点出台了这些新的办法。那律协听起来是一个民间组织，实际上它完全是站在政府一边，受到政府的操控，用来这个控制和打压维权律师的一个工具。那香港的这个白皮书也是在香港最近讨论也非常多啊，这个港人感觉到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担忧。如果香港的 司法也受到中共的渗透，失去它独立地位的话，那香港这个大陆化的这个速度就大大的加快了，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为我们知道，律师在整个的这个社会当中，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体制下，律师他一方面争取人权、法治、民主，另一方面他也是化解很多的危机，帮助民众来维权。如果这个律师被捆住手脚，那很多这弱势群体，很多这个受害者就更加没有渠道来解决问题，那这个社会就会更加不公正，这个矛盾就会更加尖锐，所以整个的社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而这一点无论对民间社会还是对统治者自身都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好，谢谢陈彪先生解说哈。那么关于中国的法治社会是不是真的会窒息哈？有关情况我们也来听听听众观众们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好，滕彪律师好。首先我特别希望蒲志强律师能够尽快获释。其次我认为这个事情有点奇怪，这里面肯定有共产党内保守势力和这个改革势力之间的角力。怎么这么说呢？那么前面那个不锈钢老鼠了，什么徐有余了，都已经释放，为什么唯独滕彪律师蒲志强律师还在被抓呢？我认为他是一个牺牲品，就是改革派跟垂帘听政的这个保守派啊，政治老人，所谓的前朝元老之间角力的结果。这就是80年代在党内的健康势力，胡赵啊、胡启立啊、还有万里啊、乔石了、这个谁还有田纪庸了。这就是改革派，当时改革派已经在13大上达成共识了，党政分开，政体分开，都已经，但是大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对那些口号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一场激进的这个革命呢，就把这些改革的历程就给戛然而止了，胎死腹中了。我觉得今天啊，滕彪律师蒲志强律师啊，就完全成了这个中共改良派和保守势力垂帘听政老人之间角力的一个牺牲品了。
好的，
那就成了一个很谢谢。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好，我们下面来接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你好。
请讲。
你好，我看过那个蒲志强先生的在阳光台主持节目，在那个三门峡事件，他那个节目我看过，因为他说话嘛，光替那个老百姓说话，说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他替老百姓说话说多了，那就得罪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嘛，现在就是完全是以人民为敌，好像是。我觉得他说的多了以后，我共产党不会放过他。现在就是算总账的时候了。我看了节目看太多了。
好，我们还有、
谢谢
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接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请说。
我觉得这个蒲志强这个事情的话，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还是要健全的，这个也是一个缺陷和一个缺点。因为很多就是共产党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我曾经我也自己是个盲人朋友，是残疾朋友，也在单位上面工作单位上面上过班。我觉得这个他们就是不能够听直话。我觉得律师的话也不能够一味的怪律师。我觉得律师这一块啊，我也希望中国的这些律师要成立一个律师协会，也有要几个人，有几个人是全国的一个人大代表，能够通过人大来将这些事情来提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完善的。其实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觉得美国之音你们也知道，确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大的优点。对，就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谢谢您的意见。好，我们下面来接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我本人是一名律师，在四川的二线城市的一个律师。多年前，去年蒲志强律师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的视频我看了，我挺佩服他的。现在中国好像大约近30万的律师，可是能够像蒲志强这样的律师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中国的这个律师制度 共产党的设计的时候，本身，就作为律师，它是作为一种点缀，或者说是木偶而存在的，就像那个八个民主党派一样的，他律师协会，像我们这里的司法局的局长，他就兼着这个律师协会的会长，你这个，你的律师职业证，你能不能当律师，本身就是他控制到的，所以说在一年多以前我就估计着，可能卜志祥早吃会有这么一天的，
是
早或者迟的那么一天。
好，
现在呢，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现在这个情况那么黑暗，那么我们国家要推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出路在哪里呢？
好，关先生的问题。
对，不过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自己本身是律师的话，现在这些律师们被抓捕，对你心理造成压力吗？
现在大部分的律师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精明的懦夫嘛，大家都是明哲保身嘛，在们极端安全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能够发出正义的呼声，但是，这个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血腥恐怖的政权，谁敢说出这句话？
是的，好，谢谢关先生您的意见。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好，我们接完这两位，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哈来做点分析。浙江的方先生您好，方先生请说。浙江方先生在线上，请讲了，方先生，请您发言呢。
大陆中国从来都是人治的社会，而非法治社会。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毛泽东两弟兄因事争吵，这坛被打后讲了一句经典的话：“这不是毛家祠堂。”这坛这句话，因日本鬼子战败后不久不幸而言中。现今来看，是习家祠堂，它可以为所欲为。改维权律师以寒蝉效应，我相信没有不落山的太阳。好了，谢谢。
好，谢谢方先
生。最后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接完您的电话之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回应。河北张先生，
你好。
请说。
我想关于朴志强律师的事，我从那个《环球时报》上看到，是朴志强可能因为据他。这个说是好像因为什么寻衅滋事罪被那个警方抓捕，因为参加一个64纪念会，是吧？如果说这个事属实的话，我认为似乎有点不妥，因为他参加聚会并不是搞暴力活动，是吧？而且抓捕他的话，现在政府对64是想不想提这个事情。如果说把朴志强律师因为纪念64的活动提交法庭的话，我想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朴志强律师，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那我们现在就请滕彪律师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问话，尤其是有湖南李先生也说了，他建议说这个律师协会成立律师协会，而且里面有人大代表，或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您的看法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他的这个发言是一种这个很巧妙伪装的一种类似五毛的言论，因为他这个虽然说中国法治也有一些缺陷，但是他强调的是这个后半句，说中国制度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我们这些律师的问题啊，民间的很多问题也可以向人大代表来反映。那这个中国这个人大制度，这个早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民主，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的选举，即使是在县一级和乡镇一级的这个民众可以直接选举的直接选人大代表的这两级，这个选举也是被操控的，也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任何通制度化的像人大。来反映问题的这个可能性，律协我刚才讲了，也是完全被司法局、被政府操控的，实际上是来用来控制律师的一个工具，那所以我们 我们这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在这十几年的这个维权的经历中，我们当然试过各种办法，因为我们要遵守法治的精神，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们会试过各种办法，包括司法的，包括行政的，包括和官方的谈判，也包括官方的媒体，但是往往这些都没用，所以还要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国际媒体、网络媒体，还有一些集会、游行、示威，各种行为艺术等等各种抗议，我们要一方面通过这个来最大化的这个案件的效果，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增加民间社会的凝聚力，来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好的，
谢谢藤白律师的这个给我们做的分析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朴志强、唐金玲等维权律师被捕以及中国法治社会前途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维权律师藤彪参加今天时事打卡的节目，谢谢藤彪律师。那么韩连少先呢，等一下将继续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休息回来之后呢，将带大家来关注希拉里·克林顿的美中观点以及总统之路，欢迎您继续收看。